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二页。请弟兄姐妹翻到那一页，由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今天的讲员是满仓弟兄，今天讲的题目是 Wise Men Seek。
弟兄姐妹平安，再过十二天就是圣诞节现在如果你要是到教会或者有些家的外边去看，可能有些家会有布置一些圣经故事的一些圣景这个配上这个彩色的灯光，那么到了晚上呢特别引人注目。那么这个就是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在美国中西部呢就是有这么个家庭这个他们有一个小孩叫做 Tony 不是我们赵你家 Tony 他们就是在这个他们全家一天晚上，他们全家就去参加这个圣诞夜的晚会，他们路过一个教会在一个教会外边呢就是布置了这么一个这么个景致。这个景致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景致呢，就是说看见一个马槽里边一个婴孩，那么旁边跪着一个妇女，这个小汤姐就问他爸爸说：“哎，他们这些人是他们是谁呀？”他爸爸就说：“这就是你们在儿童主日学所讲的那个耶稣出生的故事。那马槽里边小孩呢就是耶稣，那旁边的那个妇女呢就是玛利亚。”他们然后就又往前面走，又往前面走以后，然后就看见这个教会呢，前面这个布置一个景色呢，就是说有三个人好像像绅士的样子，在这低头在找什么东西。这个小汤姐就说：“哎呀，这些人他们是谁呀？”他妈妈就说：“哎呀，这就是你们在主日学所学的那个东方三个博士，他们在找耶稣。”这个小汤姐听了说：“他们在这边肯定找不着。”他的爸爸妈妈就听了觉得很新鲜，说为什么他们找不着呢？他说他们刚才在那个耶稣在那个教会呢，他不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那个我们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真实故事，这告诉我们这个小汤尼呢，他就把这个现在布置的这个景色呢意味是真实的但是就是这是我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这个他的父母亲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来进一步带领这个小汤尼有个更好的结局？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刚才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一二章一到十二节，我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继续告诉他这个，会告诉这个小汤尼说，是的，他是在这里边找不到，对吧？但是有天上的香来带领他们，最后呢让他找到了主耶稣基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根据这个圣经里边的记载呢，就是说朝拜山羊呢有两批人，那么有一批呢就是牧羊人你根据圣经里边记载呢，是牧羊人呢他们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边牧羊，然后呢有天使给他们报喜信，所以他们去找到了这个去朝拜耶稣。那么另一批人呢就是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靠着这个星星的带领让他们找到了这个朝拜耶稣。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神他不偏待人他是一批这个像这个牧羊人，他是代表着平民平民百姓。那么这个博士呢是代表有知识的这些有学识的这些这个知识分子。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神呢他就是借着时刻，他就是要带领所有的人来归向他。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学城，我们康奈大学呢可能也有好多博士我们并且也是从东方来的从这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看看，就是说我们这边来的这些圣经里边所描述的这个东方的博士呢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可以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这个就通过今天的这个，就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今天的经文，就是说通过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来一起来借着这个经文来思考这些博士他们是怎么来寻求主他们是怎么能认识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来跟随主。那么我想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东方博士的寻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是蒙神的启示，他谦卑寻求。这个呢我想就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但是首先我们先讲之前，我们首先要问说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从何地而来？那首先问他们是谁，对吧？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他们是这个博士但是我觉得这个博士呢不是说明他们有博士的学位，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博士学位。那么最这个指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很有知识他们有学问。那个就是你看这个圣经呢，他们可能是对这个自然科学对天文学在这方面都很有这个造诣。并且呢他们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预言家，也是一个解梦家。另外就是说他们也是有尊贵的地位，你看见就是说从下边看的话，看见这个希律王对他的这个话也很重视还有这个犹太城这些民众对他的话的很重视，说他们也是有很有尊贵的身份。另外呢就是要是根据英文来说呢，英文有些把它翻作就是说叫做这个 wise man， 就是说他很有智慧的人。还有就是翻译成 magi， 就是说他是智慧有智慧的人，并且他们还是一个就天文学天文学家。那么就是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英文的这个就 wise man 的好像比较更翻译的更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边讲就是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商者便是聪明。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来寻求耶和华，他们来寻求耶稣基督，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有学问，我们知道有学问并不代表就有智慧。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有智慧人智慧者。但是我们在下一边来看说他们是从哪里而来这边说呢说有几个博士是从东方而来但当然是这个 圣经里边只说有几个，没有说是几位，但是我们一般呢都说它是有三位。你看好多这些这些图片啦，好些地方这些布置都是有三位。为什么说有三位呢？就说因为他们是带了三个礼物啊，那么有些人就觉得他是三位。但圣经里边呢没有提啊到底是几位，在圣经里边也没有说是具体的地方，只是说他们是从东方而来。那么有些人就认为他是可能有些是从什么来，有些人说可能是从埃及来，也有些人来说他们是从波斯来，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还有些人说他们可能是从巴比伦来啊，巴比伦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啊根据这个圣经的圣下文，还有根据你学的这个我们啊这个旧约啊，特别是这个历史书啊，如果我们上这个学期呢，我们啊圣经班呢就学了这个历史书啊，历史书就学到有这个列王记下，还有历代之下。如果你要学的话，我想你就会知道啊，他就最有可能是从巴比伦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历史书里边记载他们呢，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是以色列以后分成两个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那么南国呢就是犹太国，他们被掳，他们是被这个被什么掳去呢？就是巴比伦国。巴比伦国呢分了三次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附近啊。那么过了第一个过了70年以后，那么第一批人是在古列王的这个允许下呢都回归到这个犹太。那么再接下来第二次回归，第三次回归，这个总共是140年，他们又从那边又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当时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一个叫做以斯帖书，对吧？以斯帖呢他是王后。那么以斯帖还有他这个叫威迪改呢他是宰相。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历史书呢还提到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他也是这个王的这一个三个下边总管之一。所以就是说这个在以斯帖里边提到还有好多的一些当地人他都归到了犹太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犹太这个文化呢对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有很大的影响，在几百年来以后。所以就是说这些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旧约的这些历史卷呢，他就在这当地里边就来传来这个来在这个老百姓里边能够传流。特别是这些在学者里边，我想他们把他们保存起来，他们也做研究。所以就说这些这些旧约啊，这些书卷对他们有很影响，犹太的文化对他们很有影响。所以呢就从我们可以从下边这些他们这个博士的问话，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是从巴比伦来。所以就是说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这个参加这个主日学所以这主日学确实对我们学习这理解神的话语很有帮助。那么好多的文章诗歌都说这个博士呢他们怎么去寻求主这往往会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呢就好像说的时候好像说这些博士呢他们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靠着他们自己的追求他们找到主的。其实我觉得是他们是找到这个主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呢是神先给他们启示正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一样，我们信主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是神先他下来找我们，是神先给我们启示那么神他怎么启示呢？他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神他是一个启示，他是启示的发动者，他要主动通过启示要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他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同样一个人他也用不同的方法。像这个博士呢他起码用了两个办法来启示他们。那么第一个启示呢就是星星的带领。那么第二个启示呢就是神的话。那么先看这个就是说第一个星的启示。 啊，这边提到的是说，他们在问说我们在东方啊看见他的星，啊，在特来拜他。那么在第二个再提到就是我们在东方看见的星在他们前头行啊，第一个就是星在前头行，引导他们。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啊，这个星星呢是代表神自然的启示。神常常借着这个自然给人启示啊，那这个世人产生一个就是寻找基督的一个行动。我想这些博士呢，他对这个天文学肯定会有研究啊，他们可能也许天天啊都在看这个天上的星，就是基本上他知道啊每天在这个星星都有多少，都有哪些星都在哪些位置。那么突然有一天啊，就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天上有一个不寻常的星。啊，这个星呢，就是在以前呢都没有存在过，所以这个星呢，他们就觉得啊，就是说比较特别，啊，所以他们就研究啊，就来寻求，所以就是说他们通过研究以后，他们就要决定要寻找这个星，所以他们就千里迢迢啊，从远处的东方，然后跑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诗人也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应他的手段。那保罗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的神像是明明可知，虽然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想到是啊，都知道是它会有一个都会知道啊，它是谁造的，谁做的啊。所以我们常常现在这个到商店里边，到哪里买东西，你都会看那个是什么地方造的，都大部分都是什么 Made in China 是吧，都是中国造的，对。但是我们常常都习惯了，我们觉得都好像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美好啊，看到这宇宙万物，我们有没有想想，就是它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啊，到底是啊，还有这个花草树木，还有人这个细胞啊，你要研究这个细胞学的话，这人那个细胞啊，这个结构非常的精致。那么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思考，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啊？那么有没有一位造物主啊？我们有没有惊叹这位造物主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要这样想的话，这些都是自然的启示。那么自然的启示，如果你细细的思考的话，他会能够激励我们去寻求，再进一步的寻求，再寻求这位造物主，寻求我们，也激励我们来寻求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话语的启示。那么这个他们这些博士，他就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啊，他开始就问，他们怎么能知道？从这星就能够知道那生下来是犹太人之王呢？这说明他们已经研究过圣经，对吧？因为这个在这个旧约里边，就在民数记里边二十四章十七节就提到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他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啊。所以就在旧约里边就提到这个星了，所以就说明他们就是对神的话啊，他们对神的话他们就有研究，说神的话呢给了他们的启示啊，并且还有启示，就是说对以赛亚书也记载，就是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啊，君王要发你力量，要发现你的力量。所以在他们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当他们没事方向的时候，也是神的话在带领他们到这个伯利恒去寻找耶稣。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呢，就是当这个希律问的时候，那么就祭司长和文士呢，也通过这个神的话，就告诉这个耶稣他是生在什么地方，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么这些都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寻求耶稣呢，大概也是有两个过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自然的启示呢，那帮助我们激发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这个心。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神的话语呢， 能够把我们能够带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慕道友啊，我想是神爱你们啊，以借着这个特别的 方法向你们启示，把你们带到啊这个神的殿中，带到我们教会来寻求他。但是也但愿我们要啊要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只要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扎根，那么我们才能够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们，我觉得他们不光是啊是神给了他们启示，对吧？但是神呢也给了他们一颗这个谦卑追求的心。那么神的启示呢是啊是普遍的。那我想这个在巴比伦呢，不光有这几个博士，也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博士，但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博士，他们不远万里，他们能够爬山涉水，能够寻求主呢？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博士呢，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啊，他们没有觉得他自己有学问啊，他骄傲自大，他们也没有觉得啊，这个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他们就不重要啊，也没有觉得说这个啊，圣经讲的是犹太人的王，就和他们没有分别。所以他们没有排外的主义啊，他们我觉得就是这个，他们也觉得啊，他们觉得这个基督是不分啊国家的，这是不分民族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就是好多人呢常常有一些偏见，认为这个像特别是我们啊，从我们这个东方啊，我们中国大陆还有就是这个台湾，我们这边受这文化的影响，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是西方的教啊，常常就是有这种偏见啊。我们华人，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啊，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啊。还有些人常常受这个父母家庭的影响，他们还对这个佛教呢还恋恋不舍，因为佛教好像就觉得是我们中国的这什么以前的信仰，其实佛教也是从印度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常常如果我们有偏见的话，我们固步自封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来认识神。所以如果我们确实要认识耶稣，我们就是要丢掉这种偏见啊，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查经班啊，要认真学习圣经，要坚持啊来主日崇拜。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个圣经里所说的，就是说寻找你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然你如果没有谦卑追求的心的话，你知识再高地位再高也不能让你得救啊。这里边其实这边有两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希律啊，希律他是犹太的王，犹太人的王啊，他其实对圣经也很了解，因为就是说当他问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啊，文士给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实际上这些博士说犹太人王在哪里，他马上就知道哦，基督当生的合适，是他就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就是基督啊。这个希律呢，他对这个圣经呢也是看见，他对圣经也好多就是旧约，他也确实也很了解。但是呢，他怎么做呢？他把这个开作呢是对他的威胁啊，因为他实际上是做王的，那么做犹太人的王呢，他觉得这个是对他的威胁，所以呢他在这里边问这个小孩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呢，实际上他是包藏祸心，他为什么呢？他想知道这个小孩是在什么地方啊。另外呢他还问这些博士啊，说你是什么时候出发的，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这个博士已经到现在了，他想知道从他出发到现在那么有多长时间，他就可以估算出这个小孩有多大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后边的话，其实这个希律王呢，他把这个两岁就是这个伯利恒还有附近两岁以内的小孩呢全都杀了啊。实际上就是说他实际上看见他是也有上进的知识啊，但是呢他实际上就是他的权力啊，他的蒙蔽了他的心啊，所以他也是口是心非啊，他一边好像假戏假意来问你啊，实际上他是一个 包藏了祸心，要杀害啊这些小孩，所以呢，他成了一个这个千古的罪人啊。那么今天我想也有好多这西律党啊，有一些这国家有一些党派啊，他们口头里边都是说什么宗教自由，但实际上他们所行的呢，都是一些打击迫害基督教，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些啊异端，他们也是啊利用这个什么敬拜。敬拜真神，什么打着真神的什么敬拜神的这个旗号，但是他们却干的却是一些这个敌基督啊破坏教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应该提高警惕，要分辨真伪，不要上当。那么还有一个反面例子呢，我想就是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啊。你要看祭司长和文士的话，那么一说啊，西律王一问，他们马上就能够回答出来啊。他就说啊，这个犹大的伯利恒啊，就说你在这个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们那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们有知识，对吧？他们对旧约的圣经呢，他们也了如指掌。在当西律问的时候，他们马上能够回答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一颗这个谦卑追求的心，他们的知识呢？只是用来装饰自己，啊，反而呢，他们的知识呢，要成为他们信仰主的阻碍。所以他们虽然这个熟记经文，却不愿意用心啊去思想，不愿意费功夫。那么，我想就是说，我们有好多一些不少的慕道朋友啊，你可能对圣经也很熟悉啊，有一些这个慕道朋友常常还说，哎呀，我来教会好多年了，哎呀，我的圣经知识比那些基督徒还知道多呢。对吧？那么其实知道这多并不能够带领你去信主，对吧？你要去思考啊，你要有一颗谦卑追求的心啊。如果你要是不谦卑，你的知识再多也一直于你不会有这个救恩有份。如果确实是我们应该向这个端方的博士来学习，要谦卑追求，那么我们才能够啊亲近主，能得到那个美好的福分。我觉得这个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叫我们不要像那些祭司长，不要像那些文士啊，我们不要光有圣经的知识啊，不要光用这个圣经的知识去教训人，却忘了这个用圣经的知识来教训我们自己啊。所以就愿意我们能够从这些例子中能够学到像这个我也向这个端方的博士来学习，能够有个谦卑追求的心啊，我们愿意在属灵的追求上来下功夫。那么我现在要讲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些博士呢，他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是持有信心，他不怕劳苦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你知道在这个当时他们要从这个寻找的星呢，他们知道所寻找的星呢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们要从他们当时巴比伦要到这个耶路撒冷需要好长的路啊，你要去那么远的路，你要付出代价啊。那么你要首先这个路途遥远啊，你不熟悉，你要经过这个长途的旅行啊，才能够到达这犹太国。这个圣经里边就是记载，就是说当时你看后边就是西律王呢，他把2岁以内的这小孩都杀了。那么如果我们讲，如果他们刚刚看到香就开始走的话，那说明他们走了大概差不多2年的路程啊。所以就说这个当时你想想，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是香带领他们走，带领他们一直走。那么你觉得这个香在什么时候能出现？应该是在黑夜才出现，所以他们要相带领的走的话，他们可能常常也需要黑夜去走路啊。那么这黑夜走路呢，常常是这个很不方便的啊，你要就是又增加了很多的困难。所以你在他们是冒着这个危险，你像在当时黑夜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有盗贼的危险，也许有这个强盗的危险，还有这个野兽。所以就说他们，但是他们心里边充满了一个这个有信心啊，他们充满了对神的这个敬爱啊，他们信靠神，所以他们就是为这个寻求 新生这个王这种盼望他们所激励，所以他们把一切啊路上这些艰难困苦啊这些危险他们都在所不计。所以追求呢是要付出代价啊，这些博士他们千里迢迢爬山涉水披星戴月，这路途的艰苦可以想象而知啊。在这里边讲的时候我就想起，就是说我许多年前我也有一次追求啊，我也为这次追求呢付出一个代价啊。那个时候啊我刚刚这个18岁啊，就是要到达一个当兵的年龄啊，就是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向往就去要当兵啊，因为在你看到电影看到这些小说啊，觉得这个保家卫国啊这个是多光荣呀啊，那是什么穿上军装啊拿上冲锋枪啊站到这个边境保家卫国非常光荣。所以当这个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的话，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啊，独生子是不能当兵。但是呢我就在16、17岁时候我就开始就问了，因为18岁可以当兵。那么当这个正好在17岁那年啊，我大伯他在西安啊工作，他就回来啊，就在春节的时候就给我讲，他说这个在西安在陕西呢啊乡下有几个这个啊农村的姑娘啊，他们因为当时也不征收女兵，他就说这个农村的姑娘他们为了去当兵，他们有决心，他们就坐火车呢就跑到西安军区啊，西安军区这个最后呢他们的决心呢就感动了这个军区的领导，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招收当兵了。所以这个说者无心呢听者有意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西安这些小姑娘他们都能去啊，他们都能去去有这么大决心，那他们是个女的，那么做的男子汉呢更加有决心对吧，他们能够坐火车那我能够步行对吧，他们要到这个西安军区那么我就到这个北京军区所以就是我就用了1年的时间来筹备，因为我真的查了一下到北京大概是2400里，那么我就准备了这个7块5毛钱准备了30斤粮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要30天，那个就是说一天1斤馒头就是吃一斤馒头，一斤馒头是2.5毛啊，那30天就是7块5。那么就是他准备了一双鞋，这就是从我家就是最下边，这不就是到了北京军区啊。那么就是我就是走了大概就是走，就是当时我就是说在走之前我就给家里边写了一封信，我就说啊我要去参军了，我要去走了，你也不要找我，你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走，所以我一个人就走了。那么当时我走的时候呢，就白天我就是沿着铁路走，我也不知道地图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个铁路肯定是会到北京，所以我就每天呢就是白天走啊，白天走路呢晚上就在候车室里边休息啊，就没白天走晚上在候车室里边休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要从山西啊，我在山西南部，你要是山西中部这一块呢有好多这个山洞，那么从石家庄啊，从太原到石家庄这块呢也是有很多山洞，因为这个火车呢是要从山洞走，那么我自己要沿着火车走呢，我自己要穿过山洞，那么有些山洞呢是非常长，那里边也非常黑，所以就是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再黑也要穿过这山洞里面走。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走过去的。所以就是说但是路上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曲折，所以每天呢都坚持记日记，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呢都记下来啊，就这样大概我走了，其实提前了5天，我25天就走到了。那么到了，但是到了北京军区以后呢，然后那个我的心呢就是说北京军区的接待呢对我非常冷淡，所以我的心呢一下凉了半截我因为我到了那以后，哎呀我这事迹感动了他们的北京军区领导会来接见我 但实际上呢，就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小的干事啊，每天来就给我15分钟的谈话，啊，每天都是一些大道理，啊，高高在上的啊一些大道理。那么最让我觉得就是对我就是觉得很失望的，就是说他和我谈话是一个啊态度，那突然有一个熟人来找他，他马上就热情啊，马上就态度就不一样。我就在想，就是说，哎呀，这不是我所向往的人民子弟兵吗？啊，难道这不是就是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吗？所以我这么来，难道他们都没点感动吗？所以就是他们的这种啊，就是冷淡呢，就是让我的心情呢就大大的一下就冷下来了。就是最后呢，我也就怀疑我当初啊，我这种追求是否值得。那么到了最后呢，我就答应他们，就是说啊，他们买了一张火车票，就从北京一直买这火车票，然后买到，不过他们也告诉我了，他们也说他们其实我刚到了以后，他们就给我们县里边来打电话，他要确实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啊。这但是就是说啊，最后我就是最后呢又坐火车又回到我们地方啊。当然就是说一说我花了那么的大代价呢，最后也没有啊找到自己啊所要觉得值得的东西啊，因为没有寻到啊，是靠着自己的这个热情啊，靠着自己的冲动啊。但是呢，不过想起那些经历呢，我倒能会体会啊，这些就是东风博士他们在当时像几千年前，我想那种环境那种艰苦，我就可以想到他们的这个艰苦。所以就是说，但是他们这些博士呢，因为他们心里边充满了敬爱，他们信靠神，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艰苦啊，一路的艰苦、劳累和危险呢，他们在所不计。所以一个就是说，你要定睛于神的人，你要寻求的神的人呢，你需要付出代价，做就要讲的就是要付出代价，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需要读经祷告，我们需要花时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个读经是不是太辛苦了啊？祷告有没有觉得麻烦啊？像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巡牧师走了以后，我们祷告会的人数好像大大不如以前啊。那么有没有觉得就是到主日崇拜啊，会参加教会活动，是不是会太花费时间啊？还有没有就是说我们有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是觉得说，哎呀，起得太早啊，起不来。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追求是这个代价，说老实话，你和这个东风博士他们当时在路上那种艰难情况是差得远了，对啊。但是呢，同样的啊，我们信主我们是要付出代价，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反省呢啊，这些东风来的博士啊，他们排除艰难，他们有凭着坚定的意志，他们来到啊寻求耶稣，那么他们是付出了代价。但是当时今天呢，我们信靠耶稣呢，我们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要是看这，我看前面 ，OK， 这是第二。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就是说啊，现在的社会呢，就是说今天啊，我想在今天的时代。这个魔鬼撒旦啊，及其他的跟随者，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拦人去信主啊。那我们看这个在今天社会啊，有这个许多许多这些这个潮流的这个俗世的追求啊，有潮流的冲击啊，有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他们会慢慢的。会把我们的人心呢，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就是像啊，就也撒种比喻里会变成这个石头心，啊，慢慢会变成这个荆棘心，啊，让我们就失去火热，失去当初的心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当初的这个啊热情，我们要有坚信，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啊持守的信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们信心是持久的，他们是有持久信心的人。他们啊，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来到了犹太地的地区啊，他们心里边充满了这个兴奋和激动。但是忽然之间呢，那个香 不见了，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办呢？但是他们没有失望啊，他们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没有放弃啊，他们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去询问啊。你在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问的也是比较，问的时候他们的问话呢，他就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的问题啊，他们很清楚表这个问题呢，表明了他们这个的来意和他们的这个诚意啊。你比如说我们家住的和芷阳家里不远，那么有个人来问说，芷阳家在哪里？那我就说就在那边。那么他就说，哎呦，芷阳家在哪里？我们从加州开车到了好多天来找他。那说明这个人确实诚意，对吧？这跟人的感觉确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去问呢，他们就说，我们从东方看见的星，特来拜他。哦，那些人一听说东方，那是多远？所以他们就是诚心诚意来询问。那么神也就借着这祭司长的回答呢，就告诉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呢是在伯利恒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寻求的时候，我们也有迷路的时候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怎么办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耐心，我们要继续来寻求。我觉得神也常常特别照顾那些忠心于他的人啊。如果我们要是真心的来顺服他，他一定会提供我们的需要，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前面道路。那么他们也是很有艰辛的人。为什么说他有艰辛的人呢？因为他们在寻找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礼物带上了啊，因为他们坚信他们能够寻找的这个基督啊，所以他们带到的是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要去献给基督。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信心啊。他们不是说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寻找了以后我再去买啊，我到寻找以后我再去准备，不是。他们在走的之前呢，他们就把礼物准备好啊，这是表明了他们信心。我想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下边呢我就简单提一下啊，就是说他们寻到了以后呢，他们献上了最好的东西，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献给主。那么最好的东西这边提到就是有黄金有乳香还有没药啊，这在当时都是很珍贵的，他们把他最好的东西呢能够献给主。还要再提一点呢，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他们要行走新路啊，就是在这个提到以后，就是他们寻到以后呢，他们在梦中啊被主指示，他们没有必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意义在里边，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不要走老路啊，因为老路往往是很轻松的啊。那么老路，我想刚刚也包括我们自我，对啊，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要走一条新的路啊。因为虽然新的路，我觉得有挑战，也充满了未知数，但是呢，我们知道新的路呢，从这边看的新的路也是安全的路，因为他们要从旧路回去的时候，那希律会肯定会杀他们。他们从新的路走呢，实际上有时候有一些未知数，但是有神与他们同在，往往是安全的道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就讲这些啊。那么你听了这个几位东方博士啊，他们寻求主的立场以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礼物主耶稣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三位东方的博士他们谦卑，他们寻求不怕付出代价，也经历了许多的困难艰难，但是他们最后 寻到了救主，他们得到了宝贵的礼物。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正在寻求的一些慕道朋友来祷告。主啊求你像这些就是香来带领博士以后这些博士一样，求你的香也带领他们，也求你的话语来光照他们，帮助他们，主要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那宝贵的礼物。主啊，我们也求你来激励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要挑动我们像起初那样信主那样的热情和火焰。主啊，让我们像以这个东方的博士为榜样。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付出真的是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中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主啊，我们愿意做中流砥柱。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主，我们愿意跟随主来走天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